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一些，现在可以来拿。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十八节，我们上一次快结束的时候读过它，我们今天还要再读它，不过先读几节。第一节、第二节，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第二两节，请一起来读。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还有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我上一次告诉大家，读到这样的诗句，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话是用诗的题材写的，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的和本圣经不太把它表达出来，我们都会知道诗篇是用诗的题材写的，可是其实不只是诗篇，箴言也一大半都是诗歌的题材写的，传道书也有许多内容是约伯记也是可能90%以上的篇幅是诗歌的题材，雅歌当然几乎全卷都是诗歌的题材这五卷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被称为诗歌智慧书。其实其中传道书比较多有散文在里面。另外我们的先知书，诗歌智慧书之后有旧约圣经有17卷先知书，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里面有许多的篇幅是诗歌的题材。而在历史书里面，或者摩西五经里面，或者新约的经卷当中，其实也不时的里头会穿插有诗歌的题材。我自己以前毛顾一下，简单估算一下，我觉得整本圣经可能有接近1/3的篇幅是诗歌的题材，也就是神要表达这个我们认为是这么要紧的伟大的福音真理的时候，他并不每一次都是用那种像叙事文或者是论说文一样要把它讲得那么有条有理，很合乎逻辑，很方正的道理。神没有完全这样他用许多的诗歌的题材来表达他的真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应该要考虑这一件事。我觉得那些很关心圣经无误论的学者有可能也应该把这一件事情算计在内，再来论说他们的圣经无误论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诗歌诗句有的时候不太求精确，对不对他可以很夸张的讲事情，有些数目啊，一些表达可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是不精确，而是真理并不都用逻辑推理来表达来展示的，它有的时候要包括我们的感受那个情境等等，这些都包含在内。你能不能了解神的真理，甚至有的时候需要用想象力来表达的，想象力就很不精确了想象力就很难定规它了可是这些凡是上帝造我们有的感官本能，我相信神的话也都有同样样式的表达，好让我们能够多面的丰丰富富的 领受神的道。嗯，啊，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这些诗的题材的时候，哦，我提到有一些不同语言的圣经，有的他们比较会把诗的题材表达出来，你可能有一些英文或者是欧洲的语系的一些圣经译本，他们碰到诗歌题材的时候，他们会用短句短句这样来表达，像诗篇那样啊。我们中文原来的和本没有这样，除了诗篇之外，但是后来的新标点符号的和本有，好像哈，你手头如果有新标点的和本，它应该碰到诗歌的题材，你可以翻到创世纪第二章末了就知道它是不是这样。那个亚当初看见神给他预备的妻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句话是用诗的题材写的，你看看你的圣经版本那里是不是用这样方式写。那我有一个建议，这是上一次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的，像你碰到这样摩西写的这一首摩西的歌啊，当然它是诗歌题材写的，我会建议你不要急着去一字一句的去研究它的语法，它的原文是怎么样，它的逻辑，它的各方面，不急着这样啊，你先好好去读它吧，像在吟咏诗句一样，甚至吟唱着诗句一样啊，一遍一遍的读，有韵味的读，读到好像你就是觉得很有意思这样。你在读的过程里面，有可能有一些诗句你会不完全了解它什么意思，但是你还是就把它读过去，里面有一定有一些是你能够了解的哈。读到一个地步，好像神自己的威荣能力，他的美德，他的慈爱，他的作为，他的智慧，好像就开始扫过我们的心哈，逐渐的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不是从你悟性上的了解来刻进去的，你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用悟性的了解来刻进去的。其实你看青少年孩子就知道，你用悟性的话跟他讲讲讲讲，他接受程度其实很少的，他真正的接受的常常不是那样的，是那种就让他感受就是那个样子的东西，他就很快接受，也可以接受的很深刻的。所以你也应该营造这样子的事情，让人更容易接受。神就是这样，像这些诗句，我觉得神应该是希望我们先这样子把它好好的吟咏。这一方面我觉得犹太人比后来的基督的教会似乎有更多的人明白这一件事，他们一直到今天犹太人的会堂，他们读起圣经来常常都是用那种方式在读的，而不是先从好好的讲解圣经开始的。基督的教会尤其更正教常常都是这样，他们认为读圣经的最标准的模式就是传道人能够把它有条有理的讲出一篇道来，但是犹太人并不这样，他们先好好的吟咏，甚至摇头摆脑身体晃动这样子来。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平常摇头晃脑我们会左右，可是犹太人在宣读朗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前后摆，我不太晓得为什么他们这样，也许他们觉得那是一种敬拜的动作，大概是啊。你能不能试试看，有可能在悟性上的了解还没有很深刻的时候，还没有很清楚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经文这些诗句读到一个地步，你心里面欢乐起来啊，而想要赞美神，想要像米利安一样跳舞赞美神啊，你其实可以这样。而且其实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的，就是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我们开始唱诗歌的时候，我不确定他真的有很进入那个诗歌里面的内容，可是因着那个旋律，你看见他就好像非常的进入情况，非常的享受，非常的激昂，非常的兴奋，很欢乐的样子。 我有一个建议，你要不要自己读经的时候把它读到那个地步？你不一定要别人写的那种振奋人心的、激发人心的旋律，你才能够这样啊！因为神的道本身就有这样的功用在里面，你应该要试试看这样读它啊。当然，慢慢的，我们就需要用上我们的悟性去思考里面的东西。而在这一个摩西的歌里面，我借这个机会，提到我们应该思考的其中一个很要紧的东西，就是思考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他的性情、他的特质、神的属性。神学上用这个字眼来讲，英文叫 attributes of God，attributes 啊。我们这个字，可能我们比较多人常常要用到它的动词 attribute， 把一个事情归诸于它啊。那它的名词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什么东西归诸于神呢？那我想很多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想到爱会想到神，因为神就是爱，那就是它的属性啊。你想到正直会不会想到神？那是他的属性，圣洁。甚至颠倒过来，你想到神，你会不会想到圣洁、正直、慈爱、信实这些东西？那是他的属性哦。好几年前，我曾经在我们这里主日的聚会，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属性。我记得我好像一共讲了17还18篇信息。啊，里面有一些属性是一般大家也都会讲的，也有一些可能你如果不熟悉神学，你不知道神学家会强调的属性，比方神的单一性啊，超越性啊。可是我那个时候还讲了一些可能平常比较不会让人家想到的一些属性，比方幽默啊，那是神的属性之一。难道你以为你会幽默是你受造的人自己发明出来的？不是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幽默的神啊。那我们应该常常在经文里面来思想这个神的属性。我那一次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一起头给大家讲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 Bill Bright 白利德博士，他很看重这一件事。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亲自认识他，但是我认识他的在台湾的同工，那个时候他鼓励他在世界各地的同工做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的平常就好好的默想神的属性，甚至他写出好几个项目来哈，有的有一些是我们都熟悉的，也有一些你不一定熟悉。他大概写了30-40个项目嘛，印成一张单张，让大家可以比方每一天默想其中一个属性。我最近看到有我们教会有一些团契的群组，他们有人po 了一些从别的地方来拿到的资讯，就是特别关于神的属性，有的列出了100多项属性。我觉得有一点多了一点啊，你要那么细的讲当然可以，你要讲1000个大概也可以。可是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想到神的属性，不是只是你能够列出一个一览表来，而是每一个属性你都要有更深刻的去浸润在其中，你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我用一种方式来讲它，虽然我是传道人，你可能觉得你又不是传道人，你怎么能够你们有办法这样做？但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讲，也许能够，传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我希望大家对于这些神属性的梦想到一个地步，每一个属性你都有办法讲一篇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对那个属性，你可以说出许多的事，差不多可以讲他40分钟的话的这样子的了解跟认识。 里面可以包括你的经验、别人的经验，还有你的梦想，还有用别的方式来说明它这个属性等等啊。最好你能够这样。白义德博士这样讲，他说：“如果你不想做一个属灵的 pygmy， 就是侏儒，属灵的就是长不大的样子，我们一定要了解神是谁，这是十分重要的。当我们梦想他的伟大的时候，他的属性就会自然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还是当我们去梦想他的属性，不知不觉，他的属性就会好像彰显在我们身上，镌刻在我们身上。”然后他引用了一句经文来表达这一件事，他说：“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也就是你常常让这一件事绕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这个人就容易跟上去，变成你所思想的那些事情的样式。他说：“我们欲默想他的爱，还有我们神的奇妙，我们的内心的渴望。”就会更多被他的大爱所充满啊！总之，他就是要我们多去默想神的属性，这样我们就会更多的与他有份，他的生命更多流到我们身上，我们容易被他的爱所充满啊！讲到王子斯布登 Charles Spurgeon， 他也是很看重神的属性的人，他讲过一段话，这样说。他说：“我们应当一直把神的话语、他的品德、性情、行动、作为，都摆在我们眼前。”他讲的这些都是神的属性或者神的属性的发出啊。他说：“我们应当一直的、持续的把神的话语、他的品德、他的性情、他的行动、作为等等，常常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必须去学习、去梦想。”而且尊敬他们，我很喜欢这个，师父真会用这样子的词来讲。这解经王，这个讲道王子就是这样。你会觉得他讲这个，你可能就会期待他用什么词，他就会用一个你不知道、没想到的词。他在讲这些的时候，他提到你要去学习、去默想，这个我们大概想得到。谈到后面，他说你要去尊敬这样子的神的属性。这很好，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尊敬一个人，常常很自然的，你就有时候会表现出那个人的样子来，好像你很自然的会模仿他，去学习他，所以你要尊敬神的这些属性。斯布登说，人总是容易忘记他们不想记得的事物，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一定不要拿一件事当借口，说我记性不好。我从年轻就常常有人这样跟我讲说，曹牧师，我没有像你记性那么好。其实我不觉得他们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记得一些事情，我完全不记得的。3年前他们买一个东西一斤多少钱，他们都还记得，哪有什么记性不好？5年前他们参加一个同学会。某一个女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还记得，所以我觉得斯布登讲的是对的，人总是会忘记他们不想记得的东西，反过来说就是他们有兴趣的东西他们就容易记得，他们会注意到啊。所以意思就是说，那是你的责任，你要不要对神的属性有兴趣啊？他后面讲说，至高者美妙的属性乃是信徒心现愉悦的对象，这又是一个我们来讲我们不一定会用到的词，可是斯布登这样用，他说至高者美妙的属性乃是信徒心现是吧，欣赏羡慕和愉悦的对象。如果你是这样，那个东西你一定容易记得，因为你有兴趣。我们应该将神的形象、他的属性持续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这一句话跟白利的博士讲的一样，直到我们逐渐蜕变成他的形象，使我们像耶稣。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他怎么描述神的属性， 今天给大家看几处经文做例子。比方《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三、第四节。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有公义，有正直。来，推到下面这，三根四节、就三根四节都秀出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提到好几个，这两节经文就提到好几个神的属性，他的大德，这是在讲到，彼得用美德来讲他，当然那是中文的翻译了哈。磐石，磐石就可以表达好些事情了。完全，完全是一种属性，你知道吗？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只有神才有的，公平、诚实、无畏，甚至诚实无畏，你可以说是两种属性，虽然彼此相关。公义、正直，你看短短两节圣经有许多神的属性，但是我刚刚告诉你，不要只是条列的出来，每一个你都要有更深刻的经验跟梦想、了解、领受，活出来。以至于你每一个属性都可以讲一篇道这样。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是在讲到，那些蒙救赎的人跟着天上的天君天使一起颂赞神的时候说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在诗歌里面看到这些东西哈。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神所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刚刚在颂赞当中提到好几个神的属性，对不对？你不要就这样读过去，你有时候应该就这样读过去，而且多读几遍，像我刚刚讲的，带出对神的敬拜颂赞来。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停下来，一样一样的去梦想、去思考、去祷告、去领受。诗篇五十九篇十六十七节，诗篇五十九篇十六十七节，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一位神的仆人提到这两节经文，他在强调说我们应该祷告的时候要学习这样祷告，不要只祷告说主求你赐给我什么，而要说主你是我的什么。他就用这两节经文，所以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当然后来你会发现诗篇里面像这样的话可多了，待会我们还会读一两处这样的经文，可是这一处写得特别的丰富，所以我优先挑出来给大家读。诗篇五十九篇十六十七节，你可以跟着我读。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这里面有一些好像是在祷告，也有一些是在叙述，其实都一样是祷告的话，可这些祷告的话有一些是一种宣告，对吗？我想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都明白，你的祷告里面不时的要有一些宣告，而不是只是常常带着一个态度就说主啊我没有，你有给我一点吧，主啊求你 很多人祷告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圣经里面大卫他们常常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好像就只是讲到神你有什么，可他在讲的时候就好像意思就是说他这样讲的结果但是就会变成我的，所以你看他讲一讲就说神是我的什么，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高台。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思想的转变呢，是整个生命的扭转，你会变得不一样。你没有开始这样，你继续做基督徒做五年十年，你在这一方面没有太大的改变，可是你愿意开始用这样的方式来想到神，一定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出很大的区别，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在说谎很假的样子，或者有一些时候你觉得根本说了也好像也没有什么用，或者是就是说不出口，可是你还是持续的勉强自己这样做，慢慢的你整个的生命会转向一个方向，你每一天踏出的步伐都会更往神那里踏，不会是白费的，不会浪费时间的。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这是我们常常会在诗歌里面看到的经文。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等于是把刚刚我们读的五十九篇那一大段话挑几个来讲一样。很多人会背，对不对？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神是啊。诗篇十八篇第一节，大卫的诗篇。诗篇十八篇第一节第二节哈，第一节其实很短的一句话，可是是很有名的一句话，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得到很深刻的印象，不时的在祷告中会提到这一句话哈。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哦，这里提到很多个神是我什么，对不对？你可以说每一个都是包含了神的属性，也许你觉得这都同义词，不见得，你每一个去了解它可能会思想出这个同义词的不同的层面，你就会对神有更多的认识。除了像读到这些经文之外，我们每一天自己在读圣经，或者我们听神的话，听讲道，或者读一个属灵书刊，或者只是我们自己在生活的遭遇里面自己在思考一些事情，我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让你的生命常常有这种渴慕，这种方向，就是在做这一切的事，读圣经，听到读书，思想，或者在生活上的遭遇各方面，你都会很自然的不时的问自己一句话说 Who is God? 神是谁呀？神是谁啊？这是在思考，在问神的属性，你知道吧？神是谁？你可以问 What is God?神是什么啊？当然我们不要只问 What is God? 神不是只是什么而已，他是有位格的一位。Who is God? What is God? 我们刚刚说神是什么，那些都是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不对？也许你还可以问 How is God?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东西啦，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是这是有更仔细的思考的，神会怎么样做事等等，这个意思啊。我是在给你讲一个我从信主以来很自然总是会出现在我里面的东西，五十年以上了，就是常常问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啊。我们不要只是常常问说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环境怎么是这个样子，这世代真是邪恶。你不要只是想这些事，你可以想一下这些事，快一点加上别的，转一下你思考的方向，说在这里面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样思想神的属性是很要紧的。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三节，就是像这样的一段话，对吗？这个宣告跟夸胜，这是一种神的儿女很好的一个祷告的习惯，赞美的一个习惯，让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的想象力、你的言语，都好像常常佩戴着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这神是怎么样一位，他的属性是可以像一个徽章一样配在你身上的。让神的大能、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圣洁、他的喜乐，所有这些常常佩戴在你的身上。你可以常常这样讲，像摩西一样讲这些宣告的话、夸胜的话。你知道这一句话可能是圣经最先出现，就是摩西在这里，摩西的歌出现。可是之后在整个圣经里面好几次再被后来的人还有一些先知们再一次的引用它，这一段话后来在圣经里面还要出现好几次，类似啊，它不一定完全每一个字都一样，但类似这样。比方以赛亚书十二章二节就有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它有多像。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二节，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跟刚刚摩西的歌有相似的地方，对不对？我个人特别觉得这里面有一句话是经典之作，就是他是我的诗歌。什么时候你开始从心里面口唱连着心喝的，可以说神是我的诗歌，那是很不一样的。你讲到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些好都还蛮自我为中心的，还想到神带给我什么。可是当你想到神是我的诗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你的心是倾向于神的，是想要颂赞他的，神是我的诗歌。那个我觉得这句话差不多可以说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它，叫做以神为乐。而以神为乐是神带给我们的救恩的其中一个高潮，一个终极目标。以神为乐，我们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我希望你的属灵生命里面有这个东西，觉得神是你的诗歌，你就不会只在环境顺利的时候你才会歌唱赞美神，你会在环境遇见不顺畅，你遇见伤害，甚至有一些恐惧各方面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歌唱赞美救你的神，因为他是你的诗歌。好，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五章第四节，从第三节再读起，第三到第十节。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三节，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 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集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嗯，这是我要大家你把它读到你里面触动你自己里面的感情，你的心思各方面的啊。你如果开始用悟性来思考它，这段话也还蛮好思考的，没有太艰深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也许你更应该要留意它里面所想要表达的意境，就是神的百姓可以那样向仇敌夸胜，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神啊。你知道新约圣经，我刚刚提到说，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啊，我把它跟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说我们以神为乐来相对照。罗马书里面讲到以神为乐的时候，他用的字眼跟在讲到圣灵的果子喜乐，其实没有用同样的字，他用的字眼其实是夸耀的意思，以神夸耀啊，以神为荣，以神夸耀的意思啊。我们有神，其他就无关紧要，所以说成以神为乐也是对的啊。而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特别是这样，是一种夸耀，对吗？拿神来夸耀啊！可是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这段话，摩西并不是对着埃及人跟法老说的，一点都不是。他是要神的百姓来说这些话，而且不是像埃及人还有法老说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那时候埃及人法老都已经不在了，法老大概没有跟着出征了，至少埃及的军兵都在红海里面了，对不对？所以摩西带着百姓唱这首歌的时候，完全不是唱给埃及人听的。虽然里面提到好像针对埃及人在讲话，好像在向埃及人夸耀，夸耀他们的神，夸耀神的作为，但是其实他不是对埃及人说的。神对付埃及人，但是他并没有要他的百姓在旁边做拉拉队。我觉得神的百姓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很多爱主的神的百姓不够认识这一件事，他们以为爱主就应该像这样，就是看见神去惩罚恶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旁边帮腔，或者至少表示说赞许，表示肯定，你看神会这样做。我真的看整个圣经，我发现神，你几乎可以说神不喜欢甚至厌恶他的百姓这样做。神比较希望我们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他说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因着他们的罪毁灭他们的时候，亚伯拉罕去祷告啊，为他们祷告。记得哈，尤其看到一个你所讨厌的人，或者是得罪过你的人，遇见神的惩罚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出蛮愉快的话来，千万不要说出说你看就会有报应，小心神把箭头转向你，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是真的，你最好小心一点啊。你最好想到这样的时候，带着怜悯的心为那些人祷告啊。所以这些话，其实神摩西写这些话，不是要对埃及人去宣称他们有怎么样一位神，做了什么事， 以拿神来夸耀，不是的，而是要神的百姓自己去对神说，对自己说，说到一个地步，建立起我们的信心来。这样做就是在装备全副军装，你知道吧？你继续这样做，你就会逐渐的有真理，像带着束腰一样，会逐渐的有救恩，像头盔戴上，你会逐渐的手中有信心的藤牌。那时候你会发现，你右手的宝剑，常常并不是要针对仇敌去攻城略地，而是他会保守我们在神的里面，而我们在神的里面就够了，我们并不需要去做别的事。这也相当于我们一起头讲的，在梦想神的属性，在支取，在跟神的属性有份。我们这样子向仇敌夸胜，说给自己听，多说，说到一个地步，声音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旦我们会这样做，那么我们好像配备了全副军装，将来无论仇敌怎么样攻击，用什么方式攻击，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情境，无论人怎么对待我们，环境怎么样，我们都能站立得住，都能够让神的旨意继续成全在我们身上。很多基督徒不够明白这个，他们都以为他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才需要学习怎么样大声祷告啊，宣告啊，来征战。不是的，这些东西才是征战得胜的最重要的方式，得胜之方在这里。你对神更有认识，就会这样得胜。但以理书有一段话，在讲到两月中间的一些人，一些敬虔的人的时候说的话，可是说得很好。他说，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读过这个吗？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所以真正征战得胜，不是去学会这些招式，遇见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去宣告，怎么样去大声的祷告，或者是捆绑，或者做什么，并不是的。虽然有时候遇见那些圣灵会带领我们那样做，但是在那个时候就会分出高下来。有一些人他们平常就做这种功夫，到那个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像要怎么样啊，这个声嘶力竭的喊，这好像的那种祷告才会得胜，他们并不需要。他们可以像诗人一样轻轻说一声就够了，甚至很快就可以引向一件事，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我们再来看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这是另外一段经典的话，后来在圣经里面屡次在用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来，我们来读：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有印象吧？后来的圣经里面好几次会再提到类似这样的话，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有的时候都只讲最后一句一段一句话而已，叫谁像我们的神，谁像耶和华。事实上有一卷书特别在讲这个，因为那个先知的名字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你们知道吗？哪一个先知？弥迦，对不对？
弥迦，对不对？
弥迦，先知弥迦的意思，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晓得吧？哦，弥迦加后面这个 AH 那个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简写啊，谁像耶和华。神在埃及施行这些奇事， 好叫他的百姓认识他，至圣至荣，可颂可畏。这是另外一个提到神的属性的经文，不是吗？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好叫他们明白，任何外邦的偶像都不能够跟神相比，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这是为了帮助神的百姓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位神，就守住纯一清洁的心，知道说有这一位神就够了啊。他们不需要外邦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偶像不是真神，所以才需要很多偶像，有的管钱，有的管考试，有的管这个，有的管那个，这样我们的神不是他创造的神，什么都管，他的一切的一切，他在山上带领你得胜，你以为他是山上的神，没有，他在平原一样让你得胜，他也是平原的神，海里面无论在哪里他都在啊。因此我们能够专一守住纯一清洁的心，专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单单侍奉他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旧约就是在讲到神的百姓怎么样在这些事上失败，人总是在这些事上失败的。我再一次说这一段话，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这一句话不是让我们去跟拜偶像的人说的，不是的，一点都不是。可是基督徒特别偏好去跟拜偶像的人说这个话，而且觉得那是教会的天职，教会这样才有见证。可是他不是，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说，圣经里面凡是提到偶像的虚妄，提到神不是像拜偶像的人一样，几乎全部都是对神的百姓说的话。所以这些话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心说，你说我没有拜偶像，我不需要说这个话，真的吗？保罗就不认为你没有拜偶像，他是有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不只是贪心哦，你玩梗、不顺服，跟拜偶像一样，这个是旧约圣经就讲到的话，所以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应该像我们前面讲那些摩西的歌里面那些话一样，对自己说，说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正的知道神是怎么样，是独一的一位，以至于我们被他的超越性所淹没，我们这个人就专一的依靠他，不再会轻易的转向别的。我们容易轻易的转向别的，不是吗？发生一些事就觉得说，好像现在我应该做那些，我才不会吃亏。我们很容易这样，我怎么样做可以赚更多的钱？虽然那些好像都是好事，可是我们的心没有那么专一的觉得我们依靠神就够了。所以你需要一直的对自己讲到说这些话，这些话是对神百姓说的。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说到一个地步，你自己心里面充满了这一件事，以至于你能够从心里面说，他是独一的主，我们要专爱他，专靠他。至于对拜偶像的，我们应该说什么话呢？我们说一些神一般性的作为吧，你不需要去比较神跟偶像之间，你不需要，你去说神一般的作为就够他们有机会去自己去比较了，不需要由你来说。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在讲到偶像的虚妄的时候，常常讲一件事来做对照，就讲到神的创造，他的造化之功。我个人相信这是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最好的切入点啊，讲到神的创造，无论这个大自然或者我们的人体还有各方面啊，一般性的。 神学上称它叫做一般启示或者自然启示的这些事。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读后面的这一段话，这是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稍微讲到的，十一节到十八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到十八节，我来读，你想读也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摩西是一个有意象的人，而且他总是记得神给他的托付，他并没有一边走一边看看别人怎么做，那些做得成功的人怎么做来改变他的方向，他没有，他知道他有神的托付，他是有意象的人，从一起都神呼召他，就是要他领百姓出埃及，然后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他始终记得这一件事。他没有生出别的事来。他知道神的终极目标不是只是脱离埃及而已，虽然脱离埃及的故事比较精彩一点，可是神要他们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那个将要成为耶稣基督完满的救恩的一个预表，甚至成为有一天神将要把我们带进去的他永恒的安息，我们的天家的一个代表。可是上一次我们提到摩西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好像在描述一个其实还没有发生的事，他却用好像事后的描述一样，在描述他们经历过的事，对吧？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就神要带他的百姓进神的圣所，把他们栽于他产业的山上，那是神为自己所造的住处。在那个时代，你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也可以说摩西造的会幕。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造会幕哈，还有将来再过五百年，所罗门要建造的圣殿，都是神所建立的圣所哈。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预言，好像摩西在预言将来要成就的事。但是连那个预言摩西都把他那个语气都说成好像已经成就了，他在给你描述他已经看过经历过的事一样。可是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它想成那就是摩西的一个祷告跟宣告啊。弟兄姊妹，你想到祷告一定不要就一直都局限在祈求这样祷告啊。对摩西来讲，他讲这些话就是一个祷告，因为他把神已经告诉他的事，他好像据为己有，就当作已经成全了。这不就是真正的信心吗？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对不对？而主耶稣讲到祷告的时候，用了一句话来描述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种态度。他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其他的地方都没有那一句话，都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但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提到同样的话的时候加了一句话，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并不是说马太福音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讲的不完全，其实不是啊，因为希腊文里面信这个字本来就有那个意思啊，只不过因为其他的语言好像不容易有一个字单一的字就完满的表达 希腊文的那个信的意思。所以无论中文用信，希腊英文用 believe， 都只是表达希腊文里面那个 pistis 那个信的一部分的意思而已。而马可记载耶稣讲的话加上那一句话，等于是更完美的诠释信的意思。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他把神，摩西把神之前已经启示的旨意当作已经成就来叙述，来诉说，那就是真实信心的祷告。好，让我们学习这个。今天我们关心一个人，为他祷告，特别是跟我们亲近的人，我们特别需要留心学习这个功课。你为一个你不太亲近的人祷告比较容易这样做，你对很亲近的人不容易。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可以说，是我相信神要做工在他身上，神会做美好的工作，有一天他会变成爱主献身的孩子。问题是你祷告完十分钟以后，你看见他做的事，听见他说的话，所有刚刚那个想法都不见了，他一点都不是这样。所以你要继续相信神所说的他要做的样式，就加倍的不容易。可是那就是信心的功课，你不知道吗？那就是真实信心的功课。我们今天祷告说话行事为人都要学习这个。比方我们都要认定自己是一个住在基督里面的人。我知道啊，你想一想就会说，我今天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住在主里面。你可以想到这个，可是马上让想到这个催促你更快的想要往另外一个方向想，说主啊，可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我要住在你里面。那是穆安德烈说的。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如果一定要跟人家讲，或者自己对自己讲出来，你就说成，主，我知道你正在帮助我。跟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很不一样，你相信我。主啊，你正在帮助我。有的人他们生病，但是他们信靠神的医治，所以他们就做出健康的样子来。所以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我很好。但如果你觉得你好像还达不到这个，至少你可以这样讲说，我知道主已经在做工，他正在医治我，至少你可以这样讲。总是把眼目转向神在做的工作，而不是你看见的目前的光景。你看见你所关心的人，包括你很亲近的人，如果他们不够走在神的道路上，或者根本还没有信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关心他们，也可以这样。我们想到自己，也应该经常的觉得我是已经有主的喜乐，有主的丰盛，有主的安息稳固，充满了圣灵的一个人。你可以这样想自己，那并不是僭越，也不是亵渎，绝不是的，那个是信心，因为那是神说的。摩西在这里清楚地说出，神的百姓将要高过四维的仇敌，四维的列国都要像埃及人一样，他们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惊骇恐惧，被战军抓住，心都消化，好像石头寂然不动，等候百姓过去。其实这些话后来，这些形容后来都发生了，不过四十年后才发生的。他们如果出来埃及又好好的信靠神，就两年后就会发生了。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子，四十年后才会发生。你看，当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经过以东人那里，以东人因为惊骇就不容百姓经过，摩押人因为恐惧就雇了巴兰来咒诅他们，耶利哥城的人因为以色列人心就消化了。所有这些形容都是摩西在这里就讲过的啊。所以很好，让我们学习像摩西一样， 把神应许要给我们的产业当作已经得着，或者至少现在进行式正在得着，这样来说好吧。我觉得我们唱诗歌就是像这样，有一些诗歌的话我们还不够经验，我们还是可以卖力的唱。
我们要来唱诗歌副篇第二首，诗歌副篇第二首高阳的新歌，这个是我们比较早编的，曹牧师编的，我们是用他原来的歌词，后来我们的颂赞诗选237也采用了这首诗歌高阳的新歌，但是他把他的歌词改变了。那我们今天要唱诗篇第二篇，主要是因为第三节人家原来有一句话叫做仇敌浮沉红海中间，仇敌浮沉红海中间，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哈，所以我们来唱副篇第二首。
所求。